弟兄姐妹平安。这段时间我们是在讲耶稣基督的至上无比的荣耀，我们信靠的基督不朽，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渺小的那一位。你知道我们华人向来有个传统，就是把人给神化，关公也变成神，马祖也变成神。结果在我们想象当中，认为耶稣跟关公跟马祖差不多，这大错特错。我们信靠基督的人，你必须要认识基督，你不认识基督，你不会渴慕基督，你不会寻求基督，你不会得着基督，你也不会以基督为你生命的中心。这段时间我们所讲的这些道，我知道对我们中间一些弟兄姐妹来说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常常讲的旧约和新约。但是弟兄姐妹，那这样的道我们必须要听。你只是听自己能听得懂的，我们永远不会长进。那星期天弟兄姐妹，我们要教会众敬拜神，所以你在听讲道的时候要有连续性。你一个礼拜只来一次的话，一个星期只来一个月只来一次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这个讲台在讲什么。你来了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听到有一个连续性，你知道这个信息一系列下来在讲什么。也许有些事情我们不大懂，但是主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在第一个礼拜第一次我们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讲了耶稣是人子，是丹尼先知所看到的那个人子。然后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先知，但不是一般的先知，是摩西，神就是摩西所说的一句话，说我在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那这个先知跟摩西是一样的，但是远远高于摩西。我们说先知的使命是传讲神的话，神通过先知把他的话传给世人，神真物人所想象的那种方式来达到神。所谓教鬼的，行邪术的，雇阴的，算命的，派卦的，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他把他自己告诉我们只通过先知，所以上帝告诉摩西说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先知，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一句话，他不是众先之中的普通的一员。如果这样我们就错了，先知们所讲的就是讲耶稣。所以你看这先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当中所讲的信息都有一致性，这样的为什么他们那里的同有一个灵，那个灵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读整个旧约的圣经，先知们讲的信息彼此之间非智的，因为耶稣的灵在他们心中，他们指着耶稣说预言，指着耶稣来传讲上帝的道。但是弟兄姐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传讲上帝的话，但是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只是相信耶稣基督到世上和所有的先知一样来传讲上帝的话，那你是把耶稣和别的先知放在同一个层次。耶稣不但传讲上帝的道，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上帝的话。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上面说道成了肉身，那个道就是话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话成为肉身。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对人类所说的话。有人说你讲这个好像在我们离我们生活很远，但是弟兄姐妹明白，圣经上的话是上帝对我们传讲的真理。你什么地方能听到上帝的声音？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话成为肉身，他不单单是讲上帝的话，他自己就是上帝的话。我上个礼拜在这儿讲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听清楚，你要寻找一些人间的智慧，哲学家可以告诉你一些人间的智慧，对着宗教可以告诉你一些人间的智慧， 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对人类说的话。你看到耶稣就知道上帝对我们人类有什么样的心意，上帝对我们人类有什么样的计划，上帝是怎样爱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所以耶稣基督不单传讲上帝的话，耶稣基督传讲自己。所以你读这个新约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耶稣始终讲到自己，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信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另外一个信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荣耀。你读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雅各是是耶稣的兄弟。你知道当时玛利亚养了几个孩子，他们不是同一个父亲，因为耶稣是圣灵受孕，但雅各是他的弟弟，他开始不信主，你知道，他不信靠耶稣基督，直到耶稣复活以后向雅各显现，雅各悔改了。雅各不但悔改了，他真正认识了自己的弟，原来耶稣真是何等的荣耀。所以他常常祷告，他的膝盖啊，因为常常跪在那儿祷告，他的膝盖长得皮就像骆驼的皮那么厚，所以人们称他为义者雅各，因为他这个人传讲上帝的义，传讲上帝的道，而且他自己为人正直，常常祷告亲近基督。就他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所信靠的，我们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这句话我们常常容易忘记，他到底讲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读英文读中文你都读不出来。他原来的意思是说，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荣耀。我去追看看他原来的那个文字，我就发现他的确是这样说的，说耶稣基督是 the glory of God， 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荣耀。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就是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意思。我们每天说主啊你救我，主啊你帮我，那耶稣是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意思？你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那儿说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如果你读不同的版本的英文的圣经，它讲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荣耀所散发出来的那个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荣耀。我们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当我们里头被黑暗缠裹的时候，主，我们不认识你，我们对你也没有真正的兴趣，不渴慕你，不仰望你，也不认识你。主，你的圣善的灵在我们里头开启我们的眼，好像我们真的认识你，一生跟随你，一生以你为我们生命的至宝，一生以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主，愿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来在我们心中来喂养我们，来提升我们，来感动我们，来释放我们。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完了。你知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很困难，因为有的时候有些话语实在不容易理解。那其中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话，就是上帝的荣耀这个词。我们很少想到这个词，但是我们常常讲这个词。我们说上帝是何等的荣耀，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不大懂什么叫荣耀，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你知道很多的观念被世俗的用法所扭曲。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榜上有名了，我们说他何等的荣耀啊！某某人发财了，成名了，成家了，我们说他光宗耀祖。如果光宗耀祖的话，你翻成英文，那可能是把荣耀带给他的家人，是不是？所以我们不大懂什么叫荣耀。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不大懂什么叫荣耀。我读几节经文，弟兄姐妹就知道，圣经常常提到这个荣耀。你比方说，先知以赛亚看到上帝的异象的时候，他说是那个天使说：“圣者，圣哉，圣哉，全地都充满了他的荣耀。”这什么意思啊？先知以西结在 加巴鲁的河边，看到天开了，有震天动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所在所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那后来又说，以色列神的荣耀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放光。所以在圣经当中好多地方都讲到这个荣耀。那荣耀是什么呢？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荣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荣耀这个词在希腊字里头是讲，你知道希腊字里面有一个词叫 dox， 我们英文里面有个 doxology， 你们知道这个词了。在希伯来字的里头它讲什么呢？ kalos 是讲什么？是讲很重很重很重， heavy weighty， 它是这个意思。说荣耀本来的字义是很重很重的意思。那我们是不是说讲到上帝荣耀的时候，是不是上帝很重啊？上帝有几千万灯重，几亿万灯那么重吗？那圣经上讲上帝的荣耀不是这个意思。那上帝的荣耀讲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他为什么说用这个 heavy 这个字来讲上帝的荣耀？如果你明白一个道理，你就晓得。现在你感觉到有一天突然喜马拉雅山整个山都压在你的面前，那个山高大壮严沉重，好像说山一样压在你的面前，你那种被压扁压碎压垮的感觉，那个时候你感觉到山是何等的 glorious。 当人在上帝的同在当中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好像我整个生命快要灭亡了。这是先知以赛亚看到上帝荣耀的时候，他说后在我灭亡了。为什么？在上帝的巨大无比的荣耀面前，好像自己有一种被压扁压碎，那种沉重，那种重担，那种庞大的气势，我自己不能承受。所以上帝圣经上讲上帝的荣耀，特别用这个字来讲。但是上帝的荣耀圣经里面讲，上帝本体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也见不到。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见不到上帝本体的荣耀，他内在的荣耀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愿意把自己的荣耀显出来，所以上帝的荣耀他显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当摩西上山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充满那个山。当会幕建好的时候，上帝的云彩笼罩了那个会幕。当圣殿建好的时候，那个烟和云，上帝的荣耀覆盖了整个圣殿。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但以理先知看到异象当中那个人子驾着云从天而来，我们上个礼拜也前几个礼拜我们提到那个云不是这个水蒸气啊，不是这东西啊，圣经上是用云来告诉你上帝的荣耀像什么。但是我们没办法真正的理解，亲爱的弟兄，没有一个人他明白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圣经只是用云来告诉你上帝的荣耀像什么，这个云又像什么呢？说像云又像火，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说上帝的荣耀向你显现的时候，你就像云一样像火一样，我讲不清楚。所以在以色列人在这个圣殿里啊，在这个旷野里走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有云柱和火柱，但是上帝的荣耀彰显了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就上帝的彰显他同在的时候，通过云通过火这种方式，以可见的方式向你彰显出来。这是上帝临到我们，我们肉眼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一点点他的外在的荣耀彰显的时候是何等的美丽，像火像光。可是我们永远也讲不清楚，亲爱的弟兄，人在讲上帝的时候我们永远也讲不清楚。说上帝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我讲这么多，别的时候我想讲这么多可能等于没有讲， 我问你，如果你看到外面的一片早晨这么美丽的阳光，你能讲得清楚吗？任何语言大师诗人能讲得清楚吗？也永远讲不清楚。不过那位造物主的荣耀我们讲得清楚，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光，当光向我们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叫 glory， 荣耀。你知道我对自然科学理解的太少，有的时候读一些科普的一些东西，但是那小儿科的初中的水平的人可以读那样东西。我就看看光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光，现在我们对光越来越了解越来越多，当然没有一个人真正认识光的。我们知道光速度很快，咔嚓一下子绕地球转了四圈，啊，这是我们想象的人造这么快，从来没有人经历光的速度，是不是？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经历过的光的这个速度。但光的神奇不是在它的速度的问题，光里面有能量。我看看有些对光的研究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太妙了，太神奇了。说光既是粒子也是波，可是波任何形式的波都是能量。我不大懂这个东西啊，后来我慢慢才知道一点点，我不知道这是讲什么。就像一个水，不动的水，你用手开始搅动它，开始有水的波纹，对不对？那个波是一种能量的形式，那个能量就是水波在传递。那光里面有能量，光里面粒子光是有能量。做到上帝的荣耀像光一样向我们显现的时候，那你不单单是看到哦很亮，它里面有能力在里头，有 power， 有 energy 在里头，有能力在里头。所以圣经上不是说神用他口中的荣光废弃那个仇敌，就是光里面带有能力在里头。那这都是我们用人能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上帝的全能，上帝的主权。可是光还有一个东西在里头，光里面有颜色在里头。我们看到这个阳光是白颜色的，什么光也什么颜色也没有，但是你们知道光谱里头没有白色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红橙黄绿青蓝紫，但是就是没有白色这个东西。那你说看到这个阳光怎么是白色的呢？因为这七种色彩结合在一起就变成白色。就是你光里的本身带有颜色在里头，你看到外面这个树叶是绿色的，为什么是绿色？因为这树叶里面含了一粒树哈，一粒那个绿颜色的那个树，它吸收了阳光里头的这个蓝色、蓝光和红光，把这个光给折合、融化、化解、吸收，然后反射在我们的眼睛上，我们看到是绿颜色。这我就想到，圣经上为什么说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是讲光？上帝荣耀的时候一想到云，上帝荣耀是讲到火，我们永远不理解。但是我想到一件事情，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上有大光，向牧羊人显现。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天上有大光，而且牧羊人恐惧惧怕。一读圣经的时候，不仅仅说我晚上一个人在旷野里看羊，突然一个光照亮我，我很恐惧。但是我想那里面不单单是仅仅是光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的问题，那个光充满了绚丽的色彩，光到一个程度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理解。不像只有这个阳光，这个阳光经过折射以后，折射到你的眼睛，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当天使的光出现的时候，无人恐惧，无人震惊。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耶和华的荣耀在充满圣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一彰显出来的时候，众人惊恐，大家恐惧，大家胆战。因为这个光不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光。就当上帝讲荣耀讲云彩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要想这个云彩就是天上这个飞的云彩，这个光就是天上的光，你光加了几倍，仅此而已。不仅仅如此，就当我们讲这个以后，我们开始读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讲什么？说摩西被神呼召上西乃山，他带着谁？开始有七十个长老留在这个山脚下啊，然后带几个人，亚伦是摩西的弟弟，还亚伦两个儿子拉达跟亚比弗上了山。圣经上说他们走了多少天？ 差不多六天的时间，我是一个人六天。上月多高兴上面有讲，六天的时间，你想想，摩西是心中既紧张，又敬畏，又恐惧，又向往，又喜乐，又不安。我想他一边走的时候，一边祷告：这个上帝为什么要招我？是何等一样的上帝？说当他六天达到山顶的时候，第七天进入了上帝的荣耀。圣经上说，整个山被上帝的云彩所遮盖，那就是上帝的大光、上帝的荣耀包裹了整个山，笼罩在山的里头。笼罩在整个山，摩西进入了上帝的荣耀，跟上帝谈话。所以摩西是一个面对面跟神谈话的人。我们上个礼拜说，为什么说摩西是传播的这个律法？今天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你说我这个社会、我这个家庭、这个国家就是不听这个法律，摩西是传的法。我想怎么干，你叫我不要撒谎，我偏偏要撒谎；你叫我不要杀人，我就偏偏要杀人。当你背着上帝的律法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家庭崩溃，社会崩溃，文明也崩溃。所以摩西传播的法是从上帝的面光而来。所以圣经今天读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还看到当摩西在山上多少天？多少天？40个昼夜。我想40个昼夜，弟兄姐妹，那是在我们看来很长。我想在山上的时候，摩西也不吃不喝的40个昼夜，因为他与上帝同在，时间也没有。这40昼夜以后，他下山的时候，我们读到出埃及记35章，那是讲什么？那是讲什么？是讲到摩西脸上怎么样，开始发光。然后你开始读，今天我们讲的耶稣基督登山变相。我为什么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因为你不懂西乃山的经历，你也读不懂登山变相。耶稣基督上山的时候带什么人？带几个人？带哪几个？啊？彼得，还有呢？雅各，还有呢？约翰，也带了三个人。摩西带几个人？开始的时候带他们到山上一半以后，他单独一个人去面见神了，是不是？带着亚伦、拉达和亚比户，是不是？后来他们放在一边，他自己单独去进入云中与神面对面的交谈。可是耶稣带三个门徒上了山，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们上山的目的是干什么？是祷告。耶稣基督带三个门徒上山去祷告。耶稣的祷告和我们的祷告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个被造物，是上帝被造的，向造物主来祷告，他救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来祷告。可是耶稣基督向父祷告的时候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上帝自己内在的一种对话，是上帝本体里面的对话。有的时候我们人类很难理解，我们大概知道一点点，就像你常常跟你的心思对话，是不是？跟你的 mind 对话，跟你的思想对话，是不是？你的思想是在你的里头，是你的，可是似乎呢又在你的对面在跟你对话。那我们只能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是上帝本体内在的一种对话，是父和子之间的一种对话。所以父说啊，耶稣说阿爸，父啊，没有一个人配讲这样的话，阿爸父啊。我们今天能喊上帝阿爸父，不是因为我们配，不是我们生下来就该这样喊，而因为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我们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向父祷告。当耶稣基督向父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祷告之间，那是上帝的本体和耶稣基督的本体交融的时刻，耶稣的面貌突然改变了。耶稣的面貌改变，面目放光，衣服洁白如雪。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你读马可福音，同样记载同样一件事情。马太、马可还特别讲，过了六天，耶稣带着门徒上了高山。路加福音讲8天，我想路加主要是把前后两天也算上，所以其实6天时间上了高山。摩西也是过了6天 进入园中。当耶稣面貌突然改变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耶稣基督的本体，他就向我们显现。耶稣一生在世上的时候，道成为肉身，卑卑微微的成为人，成为奴仆的形象。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本体的形象，但是登山变相那一刻，上帝开我们的眼睛，上帝给我们特殊的恩典，给门徒特殊的恩典，让他们看到耶稣本体所发出的光辉。弟兄姐妹，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雅各、彼得、约翰他们的眼睛就瞎了，但上帝让他们看见，说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全是光，像什么？像光穿透了他整个人性，整个生命里头被光所充满，充满了荣耀，充满着能力在里头。没有一个人能用言语能表达这样的一个情景，因为我语言的讲人的经验都很有限，讲一朵花你都讲不清楚，我讲上帝的荣耀没有办法。所以圣经中很简单的几个字，他因为我发光，全身洁白如雪。那个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所看到这个光，我们所见到所有的光都是经过物质的那个对象的那种折射，那个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头，所以我们看到它原来的颜色，那个方式，那个形状。可是耶稣基督是光的那一刻，它里面没有光的风化，没有光的折射，是纯光。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上帝是光，上帝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上帝就是光。耶稣说我光，可在那一刻耶稣基督的本体，他的光完全的发射出来。他说圣经上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整个衣服啊几百放光，那个时候衣服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也没有，全被光所穿透。在这儿上帝让我们看到，好像像一本书一样，突然把一个书角给你打开，你看到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国度，那就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的荣耀。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四十昼夜，因为他跟上帝在一起，圣经上说他的面皮发光，整个生命发光。那个光从哪儿来的，弟兄姐妹？是他里面本身有光吗？这个光是从上帝而来的光，因为他住在上帝的光中四十昼夜，所以他面皮发光。当他发光的时候，下山的时候，众人非常的恐惧紧张。如果我们中间有个弟兄突然有一天身上全被光所笼罩，我们就很紧张了。为什么？这个人不属于我们这种 category， 是不是？我们会紧张，我们会恐惧。所以摩西的光非常的强烈的时候，大家很紧张。可是这个光能住多久啊？圣经上说这个光后来怎么样，慢慢的慢慢的就退去了。耶稣基督里面的光，弟兄姐妹，不是从外来的光，他光是在里的，在里头。所以耶稣的登山变相是告诉你，光在他的里头，光穿透他整个人性，所以他生命的荣耀就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有完美的人性的一面，他哭，他吃，他喝，他忧伤。可是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是至高者，是至圣者，他是上帝的荣耀所发的光辉。你看到基督，你就看到上帝，他就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当他本体显现的时候，你看到纯光，那个光也没有吸收，没有折射，是真光中的真光，是真光而来的真光，是从真爱而来的爱。跟我们感谢主。好，到了在山上的时候，有一个奇迹的事发生，有摩西和以利亚向门徒显现，向门徒看到摩西和以利亚和主耶稣在对话。大家说为什么有摩西和以利亚向耶稣对话呢？摩西是谁？ 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呢是先知的代表。摩西这个人很奇妙，他死的时候他的尸体在哪儿？有人知道摩西的尸体在哪儿？没有人知道。你看犹大书第八节第九节，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尸体在哪儿。为什么？因为撒旦要抢他的尸体，上帝不让众人看他的尸体。如果人看到这个摩西的尸体，现在肯定有个摩西教，是不是？人一定会造一个教门出来，就像释迦牟尼，你现在把他一个牙，要发现他的牙，那就不得了，是不是？但是上帝让摩西的尸体不见了。摩西是上帝伟大的仆人，上帝借着他传讲律法。那先知呢？以利亚是最伟大的先知，他所显的奇迹，他对上帝的忠诚，他的勇气，他的胆量，他一个人面对当时亚哈组织庞大的军队，他坦然无惧，忠心的传讲上帝的道。就这两个人是代表律法的先知。整个旧约讲什么？旧约不会是讲律法和先知。就现在是律法先知的代表都站在耶稣的面前，跟他们谈了什么事情？谈了什么？耶稣去世的事情。为什么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他去世是什么？去世这两个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原来的字义里头，就是出埃及。那就是说，摩西跟耶稣来谈耶稣出埃及的事情。什么叫耶稣出埃及的事呢？就是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耶稣要上十字架，要死，谈论这样的事情。这告诉我们，十字架，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不是上帝的心血来潮，突然想这个方法，哦，我的救恩失败了，我现在赶快叫耶稣来救救你们，重新补救一下。不是的，在上帝的永恒计划当中，上帝的定义当中，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就跟他们谈这样的问题。但是弟兄姐，问题还不在这儿。当时彼得、雅各、约翰在那个特殊的一个环境里头，他们的生命实在是被神去做极大的祝福在里面，他们的眼睛被神打开，他们进入一种好像魂游向外的那种感觉，不是一种弟兄姐妹，不是一种幻觉，是上帝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 reality， 原来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真真实实的属灵的国度，永恒的国度，让他们看到。当人进入那个国度的时候，看到那一定国度的时候，人恐惧，也就是主啊，这儿真好啊，太好了，没话讲，太好了，因为搭一束棚嘛，一束棚为你，一束棚为摩西，一束棚为以利亚，太好了，舍不得走啊，太好了。可是下面马上听到紧接一句话说，彼得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人在那个光景当中，在时间和永恒相融合的光景当中，人进入一种极大的喜乐。太美了，主啊，我们不走了，大祝福为你，大祝福为他吧。那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你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彼得要讲这样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当时是祝福节。我知道，如果弟兄姐妹在家里也不读旧约的话，也不知道什么叫祝福节。耶稣的一生，他许多重大的教导、重大的事件，都和节日有关。以后有机会主怜悯我们可以讲这样的信息。祝棚节，如果你读这个利未记，那就告诉你二三章，那就告诉你祝棚节之前是赎罪节，赎罪节的五天之后第六天是什么节日？是祝棚节。祝棚节有什么意义？第一个是纪念什么啊？第一个是意思是什么？庄稼收成，感恩。第二个纪念什么？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让他们住在旷野当中，上帝看顾他们，保守他们，他们纪念上帝的作为。第三个意思是什么？上帝通过祝棚节告诉他们，当耶和华日子来临的时候，你们要进入上帝永恒的居所。那是盼望，是感恩，是盼望，是纪念。就真正的祝棚节是什么？是用一个有限的物质的形式来纪念耶和华日子要临到的时候，那个荣耀，那个美丽，
的国度。
就在第六天的时候，耶稣基督改变了他的形象，在山上的时候改变了他的形象。所以当时彼得就认为，哎呀，主啊，祝棚节所代表的已经实现了，原来主的日子已经来到，原来那荣耀的国度已经降临。所以他说，主啊，这会儿太好了，我大作棚为摩西，大作棚为你，大作棚为以利亚。就在这个时候，天上有个声音怎么说，有一个云彩遮盖了众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上帝没有说，哎，雅各你讲的对啊，彼得你讲的对，好，我们上三座棚。座棚结束代表的那个数天的永恒的荣耀的居所还没有来到，人子必须要下山，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没有祝棚节所代表那永恒的盼望。到这儿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再明白一个真理，圣经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在旧约里头有祝棚节，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去住节，住在棚里头来纪念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来等候耶和华荣耀的日子的降临。到了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那儿讲什么？二十一章讲什么？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是不是？所以旧约里面讲，上帝设立了祝棚节，让我们等候那天上永恒帐幕的降临。这个帐幕是个比喻，谁是那个帐幕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上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个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柱子就是帐篷的意思。那意思是说什么？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人所预备的那永恒的帐篷，永恒的帐篷，约节这个祝棚节所等候的、所指向的、所盼望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住在他的里头，直到永永远远。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荣耀，被上帝的荣耀所充满。所以说，为什么说当耶和华日子临到的时候，说全地要充满上帝的荣耀，如同海水，如同大水充满了海洋？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当耶和华日子临到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地所有的地、所有的角落都被上帝的荣耀所充满，就像水遮蔽了整个大海一样。水在海里头，没有一个角落没有水。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再次降临的时候，全地被上帝的云彩、上帝的美丽、上帝的荣耀所覆盖。那是什么？那就是耶稣基督充满万有，得着万有，归顺得着万有的时候，万有在他里头得以成全的时候。所以彼得、雅各、约翰在山上的时候看到那个荣耀的显现，但是还不明白，直到他们离开世界以后，直到他们基督复活以后，圣灵浇灌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了这样的真理。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信息啊，如果我们在旧约里头，如果你回去好好的反思，好好的读经，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经上说耶稣是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上帝的同在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我们在平时看不到它，在这登山定向这一刻，我们看见它本体真相的一点点。上帝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的是永恒的国度、永恒的荣耀。所以这一个系列我们在讲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至高的、至上的主，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一生非常的卑微，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一生为奴。但他真正的本性、本性的荣耀和光辉，他隐藏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完全的显明出来。摩西 在过去的时候登山登上山的时候，上帝把自己的律法赐给摩西，那对老百姓说你们要听从摩西的。到新约的时候，摩西所预言的，摩西所预表的，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就了。所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不说话，上帝一说话只讲一句话，那就讲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在耶稣基督以外，我们听不到上帝的话，我们听到人的话。如果你去练气功，你听到人的话，你信奉一种东方的神秘主义，那可以听到人的话；你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可以听到人的话。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只听到神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当听他。巴不得今天所讲的信息不让你一头雾水，天主的灵在你的心中，来珍惜耶稣，来宝贵耶稣。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愿主的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眼睛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看到那永恒的世界里头，看到那在实实在在的荣耀的实在里头，耶稣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最后我讲一点，有人说你讲这么多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向他祷告，你的信仰就是个迷信，因为说祷告对象你都不认识，你称耶稣为主，这个主是什么意思你都不知道，那你不是迷信是什么？愿主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以耶稣为宝贵。在耶稣之外我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在耶稣之外我们经历不到上帝的存在，在耶稣之外我们看不见上帝的荣耀，在耶稣之外我们进入不了永恒的国度。最后讲什么呢？当摩西上山的时候，当基督带门徒上山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上山呢？他可以在家里面可以讲一讲，是不是？找一个房子的角落，我们可以讲一讲话，是不是？找一个教室，我们坐下来谈一谈，上帝跟摩西谈一谈，没有问题。找一块平原，一块菜园地，都可以跟他谈一谈。但是上帝让摩西要上山，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上帝的一个心意在之中，在这其中表现出来。圣经中很多地方用了山，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呢，有西乃山，有何烈山，有亚摩利山。到新约里的时候，你看耶稣主要的施工都跟山有关系。受试探的时候在山上，魔鬼带他上一座高山，是不是？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哪儿？在山上。那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告别的时候，给他们大使命，在哪儿？在山上。马太福音28章你回去看看。那众人呢？说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又在山上。新约中的所有的山的背后，就是旧约的西乃山、何烈山、亚摩利山。上帝有个心意，让山代表什么？让你上山是离开这个世俗世界的喧哗、嘈杂、烦乱，让你来到神的面前，到山顶跟神单独的交通。所以耶稣带着三个门徒，没有带他70个人、80个人、120个门徒，没有，就是三个人。摩西把70个长老放在山脚下上去了，山脚下很热闹，弟兄姐妹，山脚下很鲜华，山脚下有很多的人际关系、人际来往，有很多的生命中所面对的问题。上帝说你到山上来，把这些东西放一放。有的时候我就想，上帝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摩西都忙都累啊，一个人管理上百万的人，每天多少的事情要做，你怎么让我上山上带40昼夜？我这些老百姓怎么办？就像我们弟兄姐妹一样，我儿子需要养，我的书需要读，我的工作需要做，我的婚姻问题需要面对，我哪有时间到教会敬拜？我哪有时间祷告？我上帝说摩西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所以摩西到了山上， 到山顶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向他显现，上帝的光临到他，上帝和他面对面说话。耶稣基督也同样如此，在山下的时候医病赶鬼，耶稣只有三年的时间，弟兄姐妹，在世上的时候都忙了，多少人追随他，可是耶稣把自己放在后面，到山上去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向往上帝的荣耀，向往上帝的同在，可是圣经用这个山告诉我们，今天你不需要到这周围这些山顶上去祷告，你不需要的。上帝让你登上你灵魂的山峰，你心里有一座山，登上山上灵魂的那个山峰，把很多的世俗的事情暂时放一下。当你真正亲近上帝的时候，你带着上帝的能力回到山下，那时候你督工有力，督工有安息。我们现在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在缠着你，生命充满了这种混乱，里面有很多的声音，鸡的声音，牛的声音，羊的声音，爱偶像的声音，我们仇敌的声音，里面充满了声音。神圣经上说，上来吧孩子，登上加密山，登上西来山，登上冰上山，让我们跟神在一起。你说当我上了这个山的时候，我的生命中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神给你力量，给你智慧，你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愿神祝福我们，我们向往上帝的荣耀，我们看见耶稣就看到上帝的荣耀。但是让我们亲近他，让我每天的生活当中，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有点的时间登上山顶，摆脱山脚下那些牛的声音，羊的声音，嘈杂的人际关系，让我与你亲近，带着山上的能力，带着上帝荣耀的能力，你山下的生活就变得简单多了。愿神祝福我们，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你的荣光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你本体的真相。主，我们将来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见你的真体。主，让我们以你为我们生命的宝贵，让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让我们晓得你是宇宙的中心，你是历史的中心，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是父神旨意的中心。主，吸引你，吸引你的荣耀向我们显现，吸引你，让我们知道你是从真光而出来的真光。神是光，耶稣基督是光。主，你帮助我们，愿你的光也穿透我们生命中的每个角落，让我们真的成为光，光照人前，来彰显你的生命。主，照的每个人都是你拣选，你所扶持，你所赎买。主，你帮助我们天天亲近你，你带领我们像带领摩西一样进入山顶，进入你荣耀的同在当中。主，你像你带你的门徒一样，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你的荣美，看见你的荣耀。我愿你赢得荣耀，愿你的子民晓得你配得神的荣耀，因为你就是神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